那个私心，没有恶，所以无一喜不保留的呀，完全布施给众生，只想到众生啊能够得到佛法的利落，或者说也无众生可度啊，也没有菩萨能度众生，那么他就无一喜，这才叫做慈悲。不然的话，那就不是慈悲了。行持戒持，化回紧固。这个这里就是六波罗蜜哈。那么行持戒持，这个持戒持呢，就是菩萨自己也持戒，也用持戒的这个法门呢，来教导众生哈。教导众生啊，不要犯戒啊，不要毁谨啊，不要毁犯了这个戒，戒者谨也啊。那这样呢，这也就是慈悲，所以叫做行持戒持。行忍辱持，护彼恶故，就是菩萨自己能够忍辱啊，那么也用这样的法门呢，去教导众生。这样子呢，护彼恶故啊，也保护了自己。自己行忍辱啊，不动嗔心，就是保护了自己。所化导的众生啊，也劝他行忍辱呢，也是保护了他。你不生烦恼是最安全的一个办法啊。所以呀、啊，忍辱是对的啊。所以护彼恶故。你不忍辱啊，你就动了嗔心呢、啊，你就会造罪，造罪就是对自己的不安全。这个世间上的一般的人呢、啊，有大福报，他不相信有因果，就是、啊、为所欲为，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他不忍辱。但是在佛教徒的立场呢？是、四出世间都是因果啊，虽然说一切法空啊，还是有因有果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是要束自己啊，要克制自己的啊，行忍辱之无必恶故，行精进之合乎众生故。这个精进呢，就是不懈怠的呀、啊。去利益众生，做利益众生的事，那么就精进之啊，合乎众生故，就是能够担当起来呀、啊，利益众生的事业，就利益众生的广大的事业，他能担起来去饶益众生，他不怕一切困难啊，所以能够精进。这个有的人呢，也有多少精进。但是遇见困难的时候就停下来了。现在菩萨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，因为慈悲心重啊，所以他遇见困难他也不退下来，总想办法克服困难啊，排除万难，要把度化众生的事情要做圆满，所以叫做精进持啊，合乎众生故。这些事情啊，和前面那个观空无我还是有关系的。观空无我就是般若波罗蜜啊，用般若波罗蜜的力量啊，你就会有这种精进。如果没有般若的智慧啊，这个精进很难做得到的。遇见困难不退转呢、啊，没有般若的智慧啊，多数就是退转了啊。行禅定时不受畏故。这个一行这个禅定的慈悲啊，就是以禅定的法门呢、啊、来利益人啊，利益众生，他们啊就叫做禅定慈，是不受畏故。不受畏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得了禅定的时候啊有很殊胜的清安乐，这个乐就是畏，这个爱着这个禅定的清安乐呀、啊。那么就叫做受畏啊，爱到这个畏的时候呢，他就不愿意去度化众生了，不愿意去度化众生哈、啊、不愿意去度化众生呢，就没有行禅定慈了， 他要不爱到这个禅定的位，所以他能够啊以禅定的法门去度化众生啊，众生虽然是难度，他还是去度化他啊。他要是爱到禅定位呢，他就在深山里常常入定啊，享受禅定的快乐，众生死活不关我事，所以就是行禅定时不受畏故。这件事啊应该说还是不容易做到的。你世间上的事情啊，就是四十二章经上说富贵小道难，富贵小，为什么小道难呢？富贵里面有畏，有畏不多，但是有一点，有一点畏，就爱着那点畏的时候，你想让他去学道啊就很难，不容易学习佛法。他舍不得那个畏啊，他就不肯来学习佛法。现在这个禅定的位呀、啊，那要比世间的五欲落的位，那殊胜的不知多少倍了。好，那是特别强大的啊。所以能够不受位，还的确是不容易的。是行智慧时，无不知时故。我们出家人呢？啊，尤其是年轻人哈、啊，年轻人呢，弃舍了世间上的事情，弃舍了世间上的荣华富贵，来到佛法里面学习佛法啊。你来到佛法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你还没得到禅定落，那么世间上的落弃舍了，佛法里面所说的禅定落也没有，就在这中间这个时候啊。在这个时候是不容易的，是很难的事情啊，很不容易而能做到，难行而能行啊，这就是了不起，这就是可以应该是赞叹的呀、啊。那么这上面说，行禅定时不受畏故，但这是说已经成就了，已经得到禅定了啊，而不爱着禅定位，啊，常常的去的啊，和社会上的众生接触啊。去度化众生啊，这是不容易。是行智慧时，无不知时故。这个六波罗蜜最后的波罗蜜就是般若啊。这个后边这个行方便时啊，一切事项那个方便时呢，就是后得智。般若波罗蜜这就是根本无分别之了啊。所以这个翻到中国话翻个智慧啊，这个根本无分别智是个什么呢？它是做什么的呢？它是能与诸法实相相应的，与诸法实相相应啊，它能够啊与一切法无相的境界相应，那么叫无不知时故啊。这个无不知时这句话还有的分别呢，就是时时地呀、啊。与诸法实相相应，叫无不知时故，这样意思。可是这件事啊，在入圣位的人、得无生法忍以后的人呢，他是成就了这个无相的般若了。但是他是啊，他要是这个无相无分别的智慧与这个诸法实相相应的时候，也就是入定了。他要去观察缘起法的时候，去度化众生的时候，为人说法的时候，一定要出定。他就要出定，也就是啊，从那个第一地那里出来了。啊，我们为了容易明白的话，就是这么说好了哈，就是从那第一地出来了啊。与第一地相应的时候是无分别，与四虚地呀、啊、这个缘起的因缘的变化啊、去观察思维的时候，就与第一地不相应了，就是不是同时的，不是同时的。不是从现在说无不知时故，这话什么意思呢？这话就是要到了这个五难胜地，初欢喜地，二离垢地，三发光地，四缘会地，五难胜地。到难胜地的时候啊，才是同时的， 就是和诸法实相相应的时候，同时呢也能观察一些是虚谛的事情，也是啊不相违背的。不过有的地方呢是说到佛的境界才能究竟相应，才能这样哈。那么无不知是故，这个根本智无分别智啊，与这个诸法实相啊，无时不知的，无时不知，或者是无不知是慧，或者可以这样讲，就是随时都可以契入第一谛，叫无不知是故。你这么讲也可以，也是可以哈。这样就说宽一点啊，只要是你得无生法眼了啊，你随时可以入第一谛。我们说是啊，比如说是有人啊拿刀啊，或者拿剑啊射你啊，拿刀砍你，或者是没有这样子，或者骂你几句，或者赞叹你几句，这都是疯啊啊。那么这个圣人呢，他你骂他的时候，你赞叹他的时候，或者你用刀杀他的时候，他随时可以入于第一谛，入于第一谛就没有这件事，他就是没有这爱，也没有憎，没有一些苦，所以他能够得大解脱哈。那么从表面上看那是又一回事，表面上呢也可能你把他杀死了也可能哈，所以叫无不知是故。要是我们平常的呀，我们在佛学院里住了多少年哈，我听法师讲或者自己看注解啊，什么叫做无我，什么叫做诸法空相啊，照见无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可以很熟练地把它啊一句一句讲得很清楚。但是你要一骂他呢，哦，他心里就不高兴了，你赞叹他心里就欢喜了，不要说是用刀砍了。那为什么呢？他要是他这个风能够动他呢，就是他不能与诸法实相相应，说是他那个时候啊，或者也想起来，我不要啊被这个风啊能飘动我的分别心，我去观诸法，照见无蕴皆空，观不上来了。你这时候观不上来，对为人讲的时候啊，我预先预备预备啊，到时候讲也可能好像讲的也没有错，但是到那个时候观不上来。因为什么呢？你那个时候有嗔心的时候啊，就不行，不能观啊。你有欢喜心，你赞叹你的时候，你生欢喜，生欢喜时，你也不能观诸法实相，观不上来。因为你只是个闻慧呀，只是闻慧，闻所成慧，闻所成慧还未必是圆满的，没有思慧，更没有修慧啊，所以不行。你说是我有自己说大话，等于说谎话了，我有修行，其实是没有修行的。那么现在说要是入了圣位的人呢，无不知是故，没有人除恼他随时能够入于第一谛，人除恼的时候他也是能入，随时可以契入第一谛啊，是无不知是故，他能这样子哈。那么他现在行智慧持呢，也就是这样教导众生，教导众生啊学习诸法实相啊，你这样子就是得到安乐啊，八风不动啊，那的确是真实不虚的了，不是说大话的。行方便持一切实相故，这当然这都是大菩萨境界啊。行方便持，方便持呢就是啊，要是初地菩萨啊，乃至到五地啊，当然要是度化众生的时候，就是从第一地出来了。要到第六地以后啊，无难胜地、六现前地啊、七愿行地，到五地以后，那么就是可以说是通识的啊。那么他与第一地相应的同时，他就能行方便持。要是四地以前呢，那就不可以哈。要行方便持的时候，就得从第一地出来哈。那么他能够这个方便呢，方便就是巧妙的智慧，巧妙的智慧叫做方便持哈。 他能够啊做这些度化众生的时候啊，有巧妙的智慧啊，能摄化众生啊，那这样子哈，一切示现过就是解释这个方面之哈，一切示现呢，这个一切者普也啊，就是普门示现，就是观世音菩萨他来云何游子说不世界而为众生说法，方便之力其实云何，就是随众生之所依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因何身为说法。啊，所有的要在世界上一切法的境界，在观世音菩萨来说，没有一样是不可以度化众生的。啊，一切都是都能实现。啊，都能方便是善巧的实现度化众生的，所以叫做一切实现故，这就叫做方便词。他有这种巧妙的方便啊，能普度一切众生的。那么这个智慧词通达诸法实相啊，气啊与诸法实相相应呢，那是这个圣人自受用境界啊。行方便词啊，那他就是去普度一切众生去啊，这样意思。一切是现故。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，讲故事。我昨天说是新阿罗汉时破戒贼骨，我想讲的故事我现在讲哈，这故事。这个我小时候读书哈，是我在乡村里读书。后来想要到城市的正式学校读书，我不及格，所以就要补习。那是满洲国的时候，你要懂得日文呐，你考正式学校还要考日文，所以要补习啊，还有其他的一些课程要补习。补习当然是照常的上课嘛，但是有一天那老师啊讲这个楚霸王的故事啊，哎呀，听了会真是大欢喜。感到以后再上课就希望老师讲故事，但老师再不讲故事了。讲故事，等我出家以后啊，听法师讲经，忽然间讲故事了，心里又出来欢喜，也是非常欢喜的。我们闲话少说哈，这个故事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一个长者啊。一个富贵的人，富贵的人当然啊，就是啊，他的太太嘛，生了一个男孩子，相貌也非常的美丽哈，渐渐长大了又聪明智慧，这非常啊，父母非常欢喜哈，这样境界。那小孩子渐渐长大了，当然要出去玩嘛，啊，和这个年纪差不多的小孩在一起各处跑玩。好，其实这时候年岁应该不是太小了哈。那么看见到了一个地方啊，看见了一件事，就是在江湖上走动的呀、啊，那种娱乐的各种节目与那种做那种事情的人，就是里边也有老虎啊，或者有狮子。啊，是这种人啊，又唱歌又跳舞的各式各样的事情。那么小孩子当然也欢喜嘛，在那看热闹。但是忽然间看见里面一个女孩子，哇，心里欢喜，欢喜呀、啊，就是忘不掉了啊，一直的呀想念这个女孩子。人家回到家来就对父母说了啊，是表白自己的意思，要娶她为妻。父母说是他是啊做这种生意的人呢、和我们是不相配，我们是富贵的人，怎么这个我不可以娶他为妻。这个孩子说不娶他妻为妻不可以啊，这个心念念想念他已经被他这个心已经被他绑去了啊，如果不娶他为妻这恐怕就活不下去了。那么父母这个父亲还是不同意，但是母亲心远就同意了，同意了嘛，就是委托一个人呢去联系这件事。对方也是这样说，你们是富贵的人，我们不能和你们做亲戚。 那么这回到了，把这个消息传回来了，这个孩子是不得了，一定还是要非要娶她为妻不可。那么呢，又再去同他联络，然后对方说，就提出条件，说是一定要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到我们这里来住，消息我们这一行的事情毕业了，就可以，可以我们的女儿可以给你做妻，就可以。那么这个条件提出来以后嘛，那这个男孩子也同意了，父母不同意也同意了，就是这个男孩子就到那个团体里面去学那些各式各样的技能吧，就这样子。学了多久吧，年轻的小孩子又不是笨人啊，这个身体也健康，当然就是毕业了，什么事情都会做。但是这个要公众表演才算毕业，我不然还不能算是正式毕业的，他们就表演啊。表演的时候当然很多的人都来参观呐，国王也来了。也不是他一个人表演的，很多人表演。那么连他表演的时候啊，当然是一样一样事儿，他都表演好了，表演好了。但是当时有国王来啊，国王说我没看见，你再重表演一下。那么这平常人说这个话可能就是不算数了，国王这样说你不听还是不行的，那么只好再表演。在表演中间有一样事啊，有点特别啊，就是叫什么叫空中走索是什么东西哈、啊？就是说什么呢？表演这件事的时候啊，他在那个索上走到中间的时候啊，这个气力不够了，气力一不够啊，这个身体就不稳了啊，就得害怕了，害怕在这个时候呢，忽然间呢，木间连真就来了。我们这个大木年连着就来了就对他说是啊，如果你要出家呢，出家做比丘啊，我就可以保证你的安全，保证你的安全。如果你要一定娶那女孩子做妻的话呢，我就不管了，我就走了，我就不管你这个事。那么这个男孩子想了一想啊，如果我要是娶她为妻，她不管了啊，我是那一半，我可能走不过去，掉地下摔死了，摔死了还能娶她为妻了吗？好，我出家当和尚做比丘。那么这是目犍连尊者立刻的呀。好，那天我们说这无舍的舍，就是定自在所生舍。立刻的这个孩子看见，不是在空中啊走索，就在平地里。在平地里，那么他当然立刻这心里面也不恐怖了啊，那么他就是一步一步就走过去了，走过去了，这时候是国王不能赖了啊，只好说是啊，恭喜你啊，就是领着他同那女孩子结婚好了。但是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波斯子，他叫波斯，说是不，我要出家做比丘，我不娶那个女孩子做妻了。那么他就啊，目犍连尊者就是领着他就去见佛，佛为他说法呢，他就得了出国，得了须陀洹国。你看这这么容易得出国啊，得完了出国的时候呢，然后就是啊继续啊修行，以后就得阿罗汉国了，有这么一件事哈。这个世间上事情啊，如果他要是不娶那个女孩子啊，或者想要娶，父母不同意也就停下来，那么目犍连尊者还能这样子叫他出家？我看不可能。你叫他出家能出家吗？我看他不能。那尤其是如果他没有心爱的人呢，也或者可以，已经有了心爱的人，你让他放下出家，我看这是很难的事情。所以他正在那个时候哎，危险危机的时候，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啊，目犍连尊者来给他啊，这是一切是现故，这是定现，这个定自在所生舍啊，这个神通的力量。这时候啊，你不发心出家也要发心出家，就是这个 这佛菩萨度化众生啊，就是要有，你要找一个机会，要有那种方便才可以。你过了时间就不行，过时就不可以了。还是那个人，但是不是那个时候不可以。所以是心方便之一切是现故，这佛菩萨的经，众生的呀、啊、善根因缘，业障的因缘啊，佛菩萨的善巧智慧神通变化的因缘，种种的因缘呢，正是时候，哎，这件事就办好了。所以是心方便之一切是现故，心无隐之自心清净故，啊，心无隐之自心清净故啊。这个什么叫做隐呢？这个隐呢，就是啊，就是有一个秘密隐藏起来啊，表面上啊不现出来啊。那么这是指什么说的呢？前边这样。这些行法师之乃至行智慧之行方便之，这是大菩萨境界。像前面是行寂灭之无所生故，行不热之无烦恼故，这是大菩萨境界哈。这底下行无隐之呢，这是大菩萨还没到大菩萨以前，但是也不是普通的菩萨了哈。那么他行无隐之，就是这个隐是什么呢？就是内心里面呢还不是太清净，内心里面还有垢，内心里面有垢啊，表面上是清净的，内心里面还有垢，就是啊，有这个垢那个垢哈、啊。而这个菩萨呢，他不隐藏，我有不对的地方啊，我就承认不对呀、啊，要忏悔呀、啊，向佛忏悔呀、啊，要改变自己的啊，用来用法水呀、啊、洗自己内心的垢。就是心无隐之，啊，是知心清净故啊。所以他心知我不对，就是不对啊！啊，我赶快忏悔，让他清净，就知心清净啊！我不是个不隐藏，啊，不是不隐藏的哈。心身心之无杂心故，这个心无隐之啊，应该还是在凡位菩萨啊，但是也是有多少修行的人了。这个行身心之就是最近的一步，就近的一步应该是入圣位了啊。这个身心，你心能够心与理合，心与道合啊。他这个心呢，因为有文殊修的智慧啊，能与诸法实相相应啊，这是这个心叫做身心，叫做身心啊。要是我们说是也发道心，心也没有什么不清净啊，我们一天呢念佛念法念僧念戒，但是没有与诸法实相相应啊，那个心还不够深，不能入于诸法实相啊，不行。那么能行于能行身心呢、啊、能这样去、啊、教导众生嘛，所以也叫行身心之无杂心故，他在行菩萨道利益众生那个行啊，也都是清净心，就不扎那个隐，不扎垢，没有垢啊混杂在里边，没有垢混杂在里边。比如说我们呢去做在社会上做种种功德，也是发好心啊，发的好心啊，或者是用钱啊做利益众生的事，或者用自己的智慧，或者是用自己的体力，或者是用种种方面利益众生，也是发的好心呐、啊。但是为什么这是有漏的善呢？就是因为里边杂，你混杂了啊，混杂了恶执，那里面有恶见，有恶相、因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你混杂了这样的执着心，所以就是有漏善法，而不是无漏的。就是你那一念的执着心呢，使得你那个善延误了，就是有杂心的，就不行了。所以行身心之无杂心故啊，这个也是开这句话啊，不也是菩萨的境界，但是也是开导我们要努力啊，要努力要身到身心的时候才可以啊。行身心之无杂心故、啊。 行无妄持，不虚假故啊。行是无妄持啊，你度化众生的时候啊，你要心里面呢很诚实，不欺妄，不欺妄啊。尤其是我们出家人呢，出家人我们自己学习佛法，在家居士看见出家人就是佛了啊，然后就给他磕头啊，啊这样很尊重赞叹。我们内心里面如果期望人家，这是太不对了啊，太不对了。所以要是心无妄执，要真实啊，不虚假故，内心是很真实的，不虚假啊。所以这几句话呀，是心无隐之自心清净故，心圣心之无杂心故，心无妄之不虚假故，应该是这样啊，才好的呀。心安乐之令得不乐故，前面这么多的词啊，都是啊在菩萨的那个功德行上说，也就是在因上说，这一句话是在果上说的。行这么多的词，就是行安乐持，令一切众生得佛乐啊，是这样意思，在果上说。得佛乐呀，佛是什么乐？佛的乐呀，就是真如。佛能与真如相应啊，得如相故，行如来时得如相。你能得这个如相的时候啊，那就是佛的乐。佛那是真实的大自在的乐啊。和凡夫其他的圣人都所不能及了啊。那么菩萨的大悲这个大慈啊，行这个慈的不啊，饶于众生，目的是令一生得福乐的，得福乐。就是我们呢，菩萨行方便慈哈，也可以呀、啊，做医院呐、啊，啊，也可以是做个养老院呐、啊，啊，或者是办一个学校啊，行着世间法来利益众生。但是菩萨的那个心呢，是令众生得佛乐的，是得佛乐，而不是令你现在呀、啊，我冷了，穿着衣服就暖和了，就好了，不止于此的呀。如果止于此，而没有无上菩提心呢为因缘，那不是菩萨道。那只是世间人天的善法而已。你要有无上菩提心呢，回向无上菩提啊，能令得佛乐，那这是菩萨道，就不性质不同了。同样是那样做那件事啊，但是你的动机、你的回向啊不一样，那个性质就变了。大家都是做一样事，但是他是佛境界，我是凡夫境界。还是不一样的呀。菩萨之慈为要慈也，啊，这是观众生啊无所有，那么怎么样行慈啊？就是菩萨之慈为要慈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有种种的功德，所以立出来种种的名字啊。文殊师利又问：何谓为悲？八月菩萨所作功德，皆与一切众生共之。这底前面是说慈，这底下说这个悲啊。菩萨度化众生啊，就是修行这个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。这个慈前面说了这么多，下面这个悲喜舍就是简略说啊，也应该同前面慈一样的这种说法，但是这里略就是略了啊。这何谓为悲呢？啊，菩萨行那个悲无量心呢、啊？这个悲是怎么样修行法呢？是答曰：菩萨所作功德，皆与一切众生共之。这个慈是与乐啊，与众生啊安乐因果啊。现这个悲能把苦。啊，把众生的苦恼因和苦恼果，各多经论上多数是这样解释，但这上面解释呢，菩萨所做的功德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慈念众生、饶于众生啊，所做的一切的功德啊，这一切的菩萨行所做的功德啊，所做的果，所得的功德果啊。所做的功德因呢、啊，由功德因所得的功德果报，皆与一切共之， 这个菩萨不以此为私有，不以此功德为私有哈，是与一切共有啊。得了果报就是与一切众生共有啊，也可以说就是布施给一切众生。那么这叫做悲，这个意思呢，就是用这样的善法的功德果报啊，去施舍给一切众生，众生因此而能离一切苦，所以就悲能拔苦啊，是这样意思。何谓为喜？大约有所摇疑，欢喜无悔。何谓为喜啊？怎么叫做喜无量心呢？这个喜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喜呀、啊，在其他的经论上解释呢，就是众生得到如意的事情啊，得到荣耀的事情、荣誉的事情啊，啊，得到啊特别啊富贵的事情啊，啊，是各式各样如意的事情。那么菩萨呢，心生欢喜，生随喜，随喜也就随顺欢喜而不嫉妒，就是这样意思啊。那么叫做欢喜。现在这里讲呢，是有所摇疑，欢喜无悔，这样讲啊，就是菩萨用慈悲心呢、啊，广度众生，离苦得乐啊，众生成功了，众生啊，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啊，欢喜无悔，菩萨心里欢喜而不后悔。不悔恨，那么这叫做呀、啊，这叫做喜，这个喜是这么讲。何谓为舍？大约舍作福佑，无所希望。这个舍这个字呢，是啊，在别的经论上解释呢，是前边慈悲喜这样子啊，利益众生啊。而这个舍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令众生啊弃舍烦恼的意思。弃舍烦恼就是你有苦恼的时候不要有嗔心啊，你得到啊一切如意的事情你不要生贪心啊，也没有如意事也没有不如意事，你不要有愚痴心啊，就令你弃舍烦恼，这叫做舍啊，经论上也这样解释哈，是舍作福佑，无所希望。这里这个舍又一个解释法，就是菩萨做了很多利益众生的事情哈，福佑啊，这个佑也是福的意思啊，也是福的意思哈，这个饶益众生的事情哈，那么无所希望。菩萨并对众生无所希望，并不希望他要酬劳我，要啊再反报于我，没这种心，也不希望因此而将来得什么果报，菩萨没这种心情，所以叫做舍啊。那么这个等于是说呀，这里这个舍等于是菩萨自己内心里面清净啊，而不无所希求，无所希求的意思啊。不是希望。文殊师利又问：生死有畏，菩萨当何所依？这前面呢是慈悲喜舍，都是在菩萨利益众生这一方面来说啊。这底下呢是在菩萨在自己这一方面呢来说啊，或者说。是这个前面是多数是指这个大菩萨境界啊，行寂灭痴啊，行不热痴啊，乃至行身心痴，这都是大菩萨境界。这底下说呢小菩萨境界啊，可以这样分的哈、啊。文殊师利又问啊，又提出一个问题哈、啊：生死有畏，菩萨当何所依呀？哈，就是这个小菩萨呀、啊。小菩萨他没有得无生法眼，没有得无生法眼呐。那么他这个还是有多少烦恼的哈、啊？ 那么他也有这个生死果报的身体呀、啊，这个身体也是有老病死的呀、啊。你太冷了也不可以，太热也不可以，你不给他饭吃，这个身体受不了的呀。那么这样的菩萨啊，他发了大悲心呐、啊，要在生死的世界里面度化众生啊。那么这个是在这个世界这个六道轮回这个生死的境界，很多很多的灾难，很多很多的苦难。那么这个小菩萨没得大自在呀、啊，他是会恐怖的呀、啊，在生死里受了很多苦，是可能受得了吗？所以有恐怖，那怎么办法呢？菩萨当何所依？那么这个菩萨他应该呀、啊，一合为一。一合、啊、为凭借、啊、为依赖，依赖什么呢？有这个力量、啊、能够不恐怖呢、啊、能够在可恐怖的地方不恐怖来利益众生呢，这是这个意思、啊、为末劫言菩萨于生死位中当以如来功德之力、啊、为末劫是回答说，要是小菩萨、啊、在生死的恐怖里边呢、啊，那他要是发大悲心度化众生啊，还有点恐怖，那怎么办呢？应该当以如来功德之力啊，他以如来的功德之力啊，做他的依护处，依赖的地方，依赖如来的功德啊，就可以不恐怖，可以不恐怖的，可以这样讲。这个以如来功德之力啊，这句话、啊。说佛的功德啊微妙啊，我要念佛的功德呢，我们就不能够不恐怖啊。也的确是佛在世的时候也的确是说过这个话啊，我们这个比丘在阿赖耶处住啊，有的时候生恐怖心，有恐怖，那怎么办呢？佛说你念佛，念佛的时候就不恐怖了啊，是这样子。但是这个地方呢呀、啊，按这个学习佛法的人的程度话来说呢，还是有的，有可以再加上再加以分析啊，分析来说，按我们平常人呢，比如说我们拜佛啊，我念佛啊，我拜阿弥陀佛啊，我念阿弥陀佛啊，这阿弥陀佛是从此西方过十万亿佛徒有世界名号极乐，其徒有佛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，我说那里有佛。那么这个这样的意思表示什么呢？我们这样子念佛拜佛呢，啊，以佛为所依，为所皈依啊，佛是我们的皈依处。这样子啊，念佛拜佛的人呢，佛是在我们以外，啊，这是我，那是佛，是这么一个境界。就像我和你也是，你有你的身体，我有我的身体啊，就是彼此对立的这种境界。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呢，就是这么样用功了啊。当然这是要有点文思修慧的人啊，就是观察佛和我无差别相，无差别相，好，无我可得，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佛也是啊，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佛，佛也是真，不可以三十二相不见如来哈，佛也是啊，诸法如意。这个众一切众生乃至菩萨本身都是无差别相，没有彼此对立的。那么这就是佛的功德，如来功德之力。你这样念的时候啊，说是在生死有生死中有大恐怖，大恐怖你一念诸法如的时候，没有事，什么事没有，这就叫做当以如来功德之力，这也是一个解释，这是一个解释法啊。第三个解释呢，这个菩萨呀，他学习了佛法啊，他发了无上菩提心呐、啊，去广度众生啊。这个要是我，天台智者大师解释了这个，他解释这个发无上菩提心这件事，不是我们。我们一初开始信佛啊，初开始信佛是说学习过佛法，然后对于佛法有了信心的人，这样的人， 才算数。所以我们佛法也学了，但是啊，似懂不懂的，这不算数。不管你出家没出家，也不管你在家居士不是啊是怎么样，只要你真实的诚心学习佛法，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学习呀、啊，你从你内心的深处真实的发了信心了啊，这样的也才算数。才算数，这时候分两类，一个外翻，一个内翻，不同，有内外翻的不同。内外翻的不同，这个内外翻的人呢，就是他呀、啊，就像江才说，虽然对于佛法有了信心呢，但是这个文殊修的三会还不具足，还不具足，他修行的时候也还是一样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还是这样子啊。这个外翻不算数，这叫做外翻啊，心行里外，心行里外，这个不算数，不算数啊。那么内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心行里内，就是他要是拜佛的话，他要是念佛的话，和人接触的话，他内心呢，他能够与道相应，这就是内翻了，是内翻的。智大师说发无上菩提心，指什么说的？指内凡的人，他发无上菩提心，这种人。